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2016年，让我们回顾一下电影《萨利机长》啊，哈德逊奇迹 Sully 开创业界的先河，主打首部全片99%以上由 IMAX 摄影机拍摄而成的电影，当时还没有上映之前，就已经吸引了众多影迷的关注。IMAX 其实早在1960年代已经创立，最初 IMAX 是一间公司的名称，它就是英文 Image Maximum 的简称，也就是最大影像的意思。 IMAX 电影和一般 2D 电影最大的分别就是在画面的比例上， IMAX 观影比例是 1.9:1， 而一般电影的比例是 2.4:1。IMAX 因为拥有超大荧幕和环绕效果，以往呢主要是在博物馆、天文馆做教学用途。2008年才由 Christopher Nolan 的蝙蝠侠黑暗骑士 The Dark Knight 在这部电影里面首次使用 IMAX 摄影机作为电影主要场景的拍摄，代表 IMAX 正式全面进军好莱坞。而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啊 ,Avengers 的 Infinity War, 更是史上第一部全程采用 ARRI 65厘米 IMAX 拍摄的商业大片。说这些都是为了服务影剧特工队夜郎。Facebook 粉丝专页译文笔记 Dr. Strangenode 的版主夜郎今天就是要为我们来探讨在 iPhone 以上，就它这个 size 以上 IMAX 以下电影荧幕到底要多大。夜郎，
大家好，我是夜郎。今天讨论这个议题呢，主要因为我们正好在这几年经历了一个很妙的转折点。我们几年前呢，大家如果都有点印象，大概五六年七八年前，大家都在想啊，大荧幕要死掉了，大荧幕要死掉，以后再也没有人去大荧幕看电影。可是突然间这一两年呢，大荧幕的比例突然暴增，然后所有人抢着要去大荧幕看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时机点，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荧幕要有多大。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这可能是题外话，我们不太喜欢跟很多人一起看电影，是不是导致了我们在这种比较小的厅聚集的比较分众的人潮，也就是说喜欢跟很多人一起看跟不喜欢很介意跟很多人一起看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关系？
确实哦，电影其实打从一开始呢，它其实主打的就是很多人一起共享那个情绪，因为它其实严格说，它其实就是从舞台剧转过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尤其是大家如果注意看1910年、2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电影的长片根本就是直接就是把舞台剧的剧本拿来再拍一次，甚至是直接架着摄影机去剧场拍实际上演出的过程，所以它某种程度是舞台剧的新的转变，所以一开始其实主打的就是要很多人大家一起共享这个情绪。可是随着科技的演进，我们后来其实有体验到很多，其实这七八年来我们在家里看 Netflix 已经慢慢适应了，其实在家里自己一个人看电影好像也不错。
也不错。
对。
但是也有人始终觉得我就是不要跟很多人一起看。
对。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被我打断的你的话题，
我觉得这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这一两个礼拜陆续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非常有趣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三月大概大家都去看了《沙丘》第二集哦。那这个体验是很有趣，是因为我们都努力的要抢 IMAX 影厅的票，然后订不到，然后拼命的订到最后呢。我相信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最后只能看深夜，或者是大清早请假去看
最早的一场。
对，那正好我们看到那个美国的媒体，正好最近有一两篇报道都非常类似哦。其中那个 Variety 是好莱坞非常重要的那个娱乐产业的媒体哦。有个记者呢，他就临时被他的 主编说你要去写一篇，然后你要现场见证，然后采访看电影的人，然后因为他临时没买票，临时被交办，所以他只好去看凌晨3:15的场次
啊。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哦，其实以前的电影不会排这么晚，就是大部分的电影其实通常最后一场就是我们所谓的午夜场，大概就是11:00到1:00之间开演，那很少超过这个时间。超过这个时间呢，通常以前有个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词叫子夜场。
嗯，
但我想3:15这个应该比子夜场
还要晚了。
对，还要晚很多，而且妙的是这电影将近3个小时，所以3:15之后看完正好出来是天亮。对，所以这个记者非常有趣哦，他就描绘了他自己在那个现场的过程，然后他采访了非常多观众，然后去问他们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来看这一场，然后很多人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买不到票，
买不到正常时间的票。
对，然后有的是他真的想看 IMAX， 但是他住的地方没有 IMAX， 所以呢他得开车开好几个小时才能来到城市里看 IMAX。然后另外一个是有些特殊的工作族群，比如说你说在餐厅上班人，他晚上10:00才下班啊，所以他要看他也只能看午夜以后的场次。那另外一个有趣的点是，他问了这些人说，哎，你为什么要来看这部电影，然后你为什么要来 IMAX 看，他发现这个电影非常大家都知道，他非常多卡司，然后非常很贵的明星，没有任何一个观众提到他是为了哪个明星来的，他们全部都是为了 IMAX 来的
啊。
所以其实其中有一个人他正好是电影工作者啊，他就说我是为了 IMAX 啊，而且这是70厘米的胶卷，而且这是一个巨大的荧幕，所以最后他下一个
Cinema is back，
没错，这句话非常有趣哦，
电影回来了。
这句话的妙是在哪里呢？因为沙丘的上一集呢，2021上映，正好撞到 COVID-19 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全世界有很多电影院是开不了的，那时候因此呢，发行的华纳其实做了一个很激进的决定，就是沙丘当时的电影是跟他的串流服务同时上架，也就是说他在电影院上映的那一天其实你在家里就已经看得到了。那这个事情当时引起非常大的争执哦，包含了这个电影的导演哦，然后还有他的制片公司传奇影业都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们其实后来都知道的，就是 Christopher Nolan 因为这个决策，因为他的天能大概比沙丘早了几个月上映哦，他因为这个激进的决策从此以后跟华纳分手决裂。所以其实他回到电影院然后来电影院体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我打个岔，为什么 Nolan 会不高兴？
因为他觉得他的电影是属于大荧幕的，你怎么可以让一部分的观众在第一天就在家里看得到？而很多观众确实会选择在家里看到，而因此他会觉得非常不开心。他觉得这些电影应该要在电影院体验，不应该在小荧幕上。
就是 cinema， 就是 cinema，
没错。另外一个有趣的媒体是美国一个娱乐媒体叫 IGN 哦，他的记者呢则是特地去买了前几排 IMAX 的前几排的票。我相信一定有观众看过哦，真的太热门了买不到，你只能接受前面几排哦。然后他在分享这个前几排的体验
哦，
他在讲说这个这么烂的位置哦，大家不需要亲自来体验，他来帮我们体验，然后分享他的心得。然后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他提到了说，其实啊你看我们从长大以后我们就很少能够这样好几个小时都是用仰角去看别人，对，原来是只有儿童的视角，他必须全程3个小时呢都是抬头挺着脖子抬头看着别人。然后
我有这个经验，我看 Die Hard 2 在这个长安西路那边那个电影总督，好像
是
哇，那个就好像自己真的是个回到小孩子的时候。
我个人的经验是侏罗纪公园第2集
啊，那你比我应该更有资格谈。
因为真的就是坐在前五排国宾大戏院前五排，然后从头到尾就一直被恐龙的脚踩到，因为实在太巨大了。而且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侏罗纪公园第2集在台湾引发了非常热烈的热潮哦，以至于最后排队的观众因为买不到票呢在现场暴动，然后最后还出动了警察，
是，
然后当时还创下了另外一个记录，西门国宾大戏院当年成为全世界票房最高的单厅电影院
哦，
因为这部电影实在太卖了，每一场都卖光，而且从早上打开门一刹那一整天的票全部卖完了，
是，
所以那个是大家追求大荧幕的时代，而现在突然间大荧幕又回来了。
这个回来还包括了这个摄影技巧的问题，或者是剪辑技巧的问题。
没错，它其实会影响到说故事的技巧。
嗯，
不过我们看到这一波热潮，其实背后其实代表的是 COVID-19 降温了，然后大家在这段期间呢，其实都没有机会看电影，然后没有机会体验现场娱乐，所以其实大家，我们之前刚好前几个月前我们讨论过同类似的话题，我们在讨论演唱会的大爆发，其实是同样的逻辑，就是大家关在家里关了好几年，所以你现在对于现场体验的渴望是比 COVID-19 之前还要强烈，所以你渴望在现场看电影，你渴望看到巨大的电影。
对，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就是摄影技巧的问题，它有很大的特写，那个特写在家里看还不够特，
没错，
不够大，
没错，那个头就是通通漂浮在空中，然后就像什么，就像其实1980年代以后，好莱坞电影海报都是会有很多大的头飘在空中的。
嗯，
那你去 IMAX 看电影，基本上就是这个画面的重现。
是，这些报道之所以会大量出现，并且广泛的传播，似乎就如你所说的，是 COVID-19 降温，但是降温之后呢，还有很多电影呢。
确实哦，现在 IMAX 一枝独秀，它从大概2年前整个电影市场慢慢在回温的过程当中了。其实其他的一般影厅回温的速度没有这么快，
嗯，
可是到今年为止，目前我们猜今年大概会比疫情前更高 IMAX 的总体票房，因为到去年一整年的 IMAX 的总体票房已经非常接近 COVID-19 前的水准了，所以基本上今年就会超过了。而且大家来看说，它其实开始主宰了整个市场，一个电影会不会卖座，会变成跟你有没有抢到 IMAX 影厅有关系哦。去年非常著名的案例，那个 Tom Cruise 的 Mission Impossible 第七集，因为太靠近奥本海默，然后因为奥本海默是整部电影用 IMAX 摄影机拍，所以 IMAX 决定全力力挺奥本海默，所以呢，他就告诉 Tom Cruise 说，对不起，我只能给你一个礼拜，因为一个礼拜以后奥本海默要上映了，所以一个礼拜以后你的电影就会下架，所有的 IMAX 影厅都不能演你的电影了。
Tom Cruise 绝对没有想到他这此生会有这样的，
他气炸了，去苦苦哀求没有用，而这件事立刻反映在那个电影的票房上，那电影去年就卖得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电影的票房开始 IMAX 占了非常非常大的比例，我们拿最新的消息了，上礼拜呢，沙丘第二集呢在全球正式突破了10亿美元，其中啊有高达 1.24 亿是来自 IMAX 影厅，也就是说全世界每8个观众去看沙丘第二集的观众，每8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去 IMAX 看的，而且这还不代表说其他7个是不想看 IMAX， 其他7个基本上是买不到票的，因为我们有看到那个IMAX 的执行长啊，他就出来非常抱歉啦、啊。他说不好意思，真的是全部都卖光
了。
本来我们 IMAX 的票房可以再更好，但真的就是每一场都卖完了，所以这就是到顶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已经决定性的票房都在 IMAX 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奥本海默好了。奥本海默去年上映在第一个周末，全球总共740个 IMAX 影厅，
是
第一个周末。这740个荧幕就卖出了3500万美元了，占到整个电影的周末票房的20%。
所有的电影，
整这一部电影的20%，也就是说，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在 IMAX 影厅看的。
明白。
所以最终呢，奥本海默最后的收尾啊，他总共在 IMAX 卖出了1.8亿，成为有史以来在 IMAX 影厅里面赚到最多钱的电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一直在发生。就是 IMAX 已经统治了一切，然后观众义无反顾的去看，而反过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马上 IMAX 影厅在快速增加，因为说大家不是笨蛋，电影院老板就知道我要赚钱，一定要盖 IMAX， 所以快速的在增加，这几年非常速度非常快。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IMAX 的内容也在增加了，已经不止电影了。去年底我们看到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电影
是
在 IMAX 上放映。今年还有一个更酷的事情，大家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今年巴黎奥运，大家从小到大我们看奥运的经验，对，我们从小到大看奥运的经验是在家里客厅，然后跟亲朋好友，了不起就7、8个人一起看。今年大家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当然只有美国，目前只有美国推出的这个，就是 IMAX 影厅里面会提供奥运的转播。 所以你有机会跟现场上千个观众，
把所有的电影院都当成是那个 sports bar。
没错，而且是个史上最大的 sports bar， 因为你要跟上千个人一起共享这个观看比赛的刺激的经验。
嗯，
所以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我们的问题就会变成：真的最后 IMAX 会统治一切吗？然后荧幕真的会越来越大？
对，荧幕会一直变大吗？
小荧幕会完全消失吗？这其实是现在我们眼前的问题。
手机不会消失啊，
但一般尺寸的电影荧幕会不会消失？
好了，我们来谈谈荧幕尺寸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这个荧幕的规格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就跟好像火车是不是依照罗马时代的马车的这个轮距制定下来的？那如果是有这么遥远的历史，电影它的这个尺寸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或现象？
这个也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我最近正好在研究电影院的历史哦，然后发现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去看电影，看到那个巨大的荧幕啊，完全不是理所当然。在电影刚刚发展的时候，大家必须记得，爱迪生发明的机器其实是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放在马路上。他跟你收了票以后，你进去那个小房间，然后你朝着一个木箱子，你低头朝着箱子里面去看那个电影。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为什么爱迪生
一个人？
没错，一次只能一个人，因为他这个小窗口，你必须低头探进去看。所以大家可以理解说，为什么爱迪生从来不认为世界上会有长片，他一点都无法想象说最终电影会变成上千个人聚集在一个巨大的房间，然后观看投放出来巨大的电影。
就连发明家爱迪生也都有他想象力所不及之处。
没错，因为你可以想象说，他一定无法想象，因为他发明的机器必须弯腰站着弯腰看。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必须用这个姿势看两个小时电影，我相信他出来以后可能就要送医院了吧。所以一开始他是一个人观赏的
啊。
可是接下来电影院开始出现以后，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历史哦。大概1910年代前后，电影院正在快速的改，当然有不同尺寸不同规格的电影院，可是当时啊，业界其实有非常热烈的讨论，包含专业的期刊哦，上面在讨论什么事呢？有学者有专家在呼吁说，请大家克制，请电影院不要再把荧幕变大了，因为荧幕变大很不自然。为什么呢？他说投放出来的真人大小才是最自然的，观众才会相信这是出现在他眼前的东西。所以他们并不认为我应该有巨大的人头漂浮在空中。
但还是学术讨论。
他是专业，是业界的工作者，而且非常多的类似的文章我找到了非常多篇。所以当时其实存在一种观点说，荧幕投放出来应该要是真人尺寸，因为观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当然这样的主张没有持续很久，因为接下来这个生意越来越大以后，大家只好不停的把影厅盖得更大，而影厅盖得更大以后，你荧幕不可能继续维持那么小，你只能不断的放大。当然另外一个重点技术演进也有帮助，就是当底片的规格跟拍摄的规格更好了以后，它才经得起放大。那确实在1910年代之前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糊的，所以你放大到一定尺寸以后它一定不好看。所以这些技术演进之下有了条件以后，它才能够变成大的荧幕。
是，那么像我们今天的主流荧幕，它的尺寸那也是有历经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冲击而成。
我们今天在电影院大概看到的荧幕的高度，我想大概就是十几公尺是主流吧。那这个主流尺寸其实并不是理所当然发生，就是比如说100年前就长这样啊、哦。其实这个主流尺寸是一个历史遗迹。什么历史遗迹呢？1950年代整个电影业跟电视开始对抗而留下来的遗迹。
电视是小的。
对，
哎，等一下，1910年代的时候有一家荧幕尺寸是14×18英尺，
对，
也就是 4.2×5.4 公尺。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他被批评了说这不必要，太大了，因为他逃出来的不是真人大小。
嗯哼，那么但是我就是想要在这个尺寸上来说一下，当时的人对于这样的尺寸能反映出来的是不见得是真实的考量，对不对？
对，它当然就是也包含了说我们刚提到的它的投放的影片本身的数值如果不够高， 其实它投放出来的东西就会很模糊，所以它看起来就会不好看。
嗯，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当时的摄影品质经不起这种极端的放大。
哦，还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好，那么你刚刚讲说电视和电影的对战是吧？1950年代
电视机上市，然后大概1960年代开始普及哦。这十几年期间，然后接着不久以后彩电就出现了，然后好像非常害怕，这是他们觉得电影会死掉的第一个时刻，就是他们觉得电影一定会死掉。那其中一个关键是什么？因为电视是不要钱的，
嗯，
电视是无线电视台，有线电视要再一阵子才会发明哦。无线电视台投放的讯号，它没办法跟你收钱，所以它都是用插入广告的方式。好莱坞超级害怕，为什么？当你在家里就有免费的内容可以看的时候，你就会停止去电影院。所以当时立刻的反应是什么？立刻的反应就是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荧幕蹦更大，取代。因为当时一般人家庭里头了不起十寸十几寸
十四寸吧，
对，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他只好证明你在这里在电影院是无可取代的，因为荧幕超级大。那这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趋势是什么？它其实是往宽的方向发展，往水平的方向。
你说电影？
对，电影越变越宽，在1950年代、60年代越变越宽。比如说那时候有连续有三种规格哦，第一个叫做 Cinerama 是三台投影机投出宽荧幕拼接起来，然后它的荧幕因此是三倍长。
哦，它是拼出来的。
对，它是拼出来的。那后来有人发明了不用拼的技术，叫做 CinemaScope。它的方法是它的镜头是变形的，所以呢它两边的画面本来在底片上是压缩的，在经过变形的镜头投放以后，它因此变宽了，而因此变成一个很自然的宽的荧幕。
但是两边会变得比较肥大，
在底片上是肥大的，可是它透过那个镜头放映出去的时候会变成正常的尺寸。所以它克服了需要三台投影机这件事。然后后来还有另外一个 Panavision 后来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的宽萤幕的规格，它是用底片的方式去实现宽萤幕。这些最后其实都没有留下来，可是总体来说真正主流的电影长片的确实变宽了，大家的荧幕比例开始越来越变越宽。而很少人记得说，在1920年代、30年代，其实电影荧幕的主流其实是4:3，而4:3在现在几乎是看不到。理由就是因为电视就是4:3，所以再也没有人用4:3拍电影，因为他不希望让你觉得这是电视，
这是电视，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东西比电视更好。那宽荧幕有什么特殊呢？宽荧幕的特殊是，大家其实我们眼睛会长左右两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很自然的我们会水平移动，而宽萤幕其实就是邀请观众，你用眼睛可以主动探索，你可以从左边慢慢的看到右边，你可以去萤幕上主动探索你想看的东西，所以观众的自由度变大了，那因此它有可以探索的东西出现。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影剧特工队队长夜郎在我们的现场。今天我们带来的话题，IMAX 所带来的冲击会让我们去思考，到底多大的荧幕才够？我们也就因此，夜郎发现了好几个他长期关注的问题，也都埋藏在这个问题里面。那就是，到底东样大的比例？可能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是觉得最舒适，或者是最逼真，或者是最刺激、最感动的。
大家观看哦，你看影史上画面的比例其实一直在变，那基本上是越变越宽哦。从最早期就是4:3，然后它的比值就是1.33，所谓的1.33比例，其实就是后来的我们主流的电视机。那当然，现在我们已经进入高画质电视的时代，它最后就通通变成16:9。那他后来电影其实更长的是16:9这个 1.78 的比例，那这个比例的变动其实会影响说故事的
方法。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说，我们的眼睛其实会左右扫描，所以当宽萤幕的时候，其实更容易表达的是什么？地景。比如说比如说阿拉伯的劳伦斯有那个非常伟大的沙漠的场景，而这些地景在宽萤幕里头就会非常好看，
像 Star Wars，
对，所以他们都是70厘米的宽荧幕拍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宽荧幕的规格普及的时候，史诗片、动作片它获利最多，因为
历史片
它壮观，
神话片
对它适合壮观。可是它对于其中另外一种规格很不利，比如说特写。为什么呢？我们在4:3啊，我们把一个人的脸塞进去以后，两边只剩下一点点。可是如果是16:9的宽荧幕，人脸塞进去以后，两边还剩很多。所以摄影师很觉得很烦。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要处理两边多出来的空间的构图，他要确保它干净，不会影响那个特写的构图的漂亮。所以呢，特写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不好看，很麻烦。所以哪些电影会受到伤害呢？
爱情片、
文艺片、爱情片、喜剧片，在宽荧幕都不好看，都很麻烦。所以这些电影，各位就可以发现说，其实它慢慢的比例就开始在降低了，越来越少，它很少变成卖座大片。
哦，
所以你看，它影响了说故事的内容。
是，那么这种类型，也就逐渐没有办法成为电影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没错，1970年代以后，我们看到暑期大片那些全部都是史诗、动作、惊悚片，这些适合宽荧幕来呈现的大量的地景的。
是，可是 IMAX 的规格是不是更最佳的体验呢？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多细小的问题。
其实 IMAX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 IMAX 这样的规格其实也会影响说故事 的偏好啊。但有趣的事情是， IMAX 跟宽荧幕其实刚好是相反方向的扩展。刚刚大壮老师有提到，它的比例大概是 1.9 是非常接近正方形的比例。然后呢，它往上往下发展，因为宽的本来就有了，而 IMAX 其实补足了以前宽荧幕的比例的上下的空白，所以呢，它希望追求的是沉浸感，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四个方向都被塞满了画面。那所以这样的说故事偏好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观众的眼睛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游离
在上面游荡，
所以它一样，它适合科幻片、动作片、史诗片。所以你看，我们今年过去一年，我们哪些电影去 IMAX 看了？我们奥本海默去 IMAX 看，沙丘去 IMAX 看。但我们回头看看 IMAX 的历史，其实一开始它不是做这个用途的。刚刚大川老师也提到，一开始是教育用途哦。它本来其实台湾我们可以想象曾经存在的。以前圆山儿童乐园有一个 IMAX 厅，现在还荒废在那里，但没有营运了。
哦，是吗？
然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我们小时候都去看过，
是
在台中，它也有一个 IMAX 影厅，但是这两年好像它准备拆除重建，它要更新它的设备。最近的话是基隆的海洋生物博物馆，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 IMAX 影厅。那早期它都是做这些教育内容的。然后比如说1970年的大阪的世界博览会，正是 IMAX 第一次曝光，他在里头盖了一个新的馆。那这样的东西一直到后来才拿来做说故事。但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这几年啊，你可以看到在网络上每次有 IMAX 大片上映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张图表，大家都会有人跟你解释说啊，如果你在标准荧幕上看，你会看到哪些画面，然后如果你在 IMAX 上看，你会看到哪些画面哦。其中最主流普遍的 1.9 比例的，就是比宽荧幕上下再多一点。可是呢，台湾还有美丽华的那个 IMAX 影厅，它达到了 1.43 比例。 1.43 比例就是上下还要再更多画面。所以这两年大家看到所有人都会努力的去抢美丽华 IMAX 的票，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啊，上面底下上面
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我会看不到，我只有在这里才看得到。但我其实一直怀疑这件事哦。我们回到我们其实讲过，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长在左右两边，是因为哺乳类动物以前在草原上打猎，我们其实
比较广泛的视野，
我们是要水平移动去寻找猎物，或者是寻找要追杀我们的天敌，所以我们的眼睛其实很自然的，我们喜欢
水平移动，
而垂直移动其实是一个很不自然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历史上看到那些史诗电影之所以漂亮，都是因为它是水平构图，而不是上下。你回到沙丘，沙丘的主要元素是什么？沙漠也是水平构图，会非常漂亮，上下你根本多出来的是没有意义的画面。或者是电影里面那个沙虫，沙虫也是水平的构图，会很漂亮，而你上下 没有多看到任何东西啊，因为沙虫就是长长的，所以其实它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体验，它其实不一定带给你更多的东西，
但是它有生理上的美学优势。
对，所以我们要回头看的是，到底 IMAX 成功在哪里哦？我们得归结说 ，IMAX 的成功是它是史上第一个成功的说服了消费者。我们有一套很复杂的技术，但你不需要了解技术的细节，你只需要认为它更好。它成功的说服了消费者，因为 IMAX 其实并不是荧幕而已 ，IMAX 其实非常复杂的参数，不只是荧幕，包含拍摄，包含投影的技术，包含声音的规格，包含音响的规格，都包在这个 IMAX 的规格里头。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可是它成功的透过行销去说服了消费者，你不用管这些，反正你就记得这个比较好，这个比较多，然后这个会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所以它其实是一种
不必求证，相信这个，这就是神话。
对，它是透过虚构出来的生物，它是一个神话中的生物，它并不是真的。而当然，我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这个解决了一个难题，是人历史上所有的电影院每一次更新设备的时候，它花了好多钱，花了几百万换音响，可是它没有办法说服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的耳朵不一定感受得到，而 IMAX 做到了这件事。这四个字母打出来，消费者就会直接感受到，哦，这更好。所以他创造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创造了一个类似宗教体验的感觉。
没错，
你就是会相信的。
没错，所以大家才会像去追求教主一样，连夜排队，然后半夜去看这个电影，去现场朝圣。它真的是宗教体验，这个电影院就是个教堂。
哎，前几年是不是有一个说法说大荧幕要死了？
没错，
然后小荧幕会毕竟会成为主流，因为我们手上手机就是小荧幕嘛。有这回事，对不对？
没错，这个确实我们这几年就经历过很多次哦。但我们回头看，我们把历史上这个荧幕忽大忽小的历程哦，我们整个看一遍，你就会发现说，它不是一个长期趋势，就是变大，而是它是突然变大又变小，又变大又变小。比如说1950年代，我们刚刚其实有讲过，为了对抗电视，所以荧幕开始变大了。然后最极端的，我可以从座位数来看好了。纽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老电影院叫做 Roxy Theater， 它的座位数高达6000。各位可以想象6000个座位，那个影厅有多么巨大。台湾大概没有，大概已经是大巨蛋的规格了，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荧幕会有多么巨大。
因为小巨蛋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对。可是下一个趋势是什么？1960年代，荧幕开始变小了。为什么？变小其实某种程度是另外一个反应的是变多。1960年代的趋势是美国的郊区开始都市化，而美国人开始搬离都市去住到郊区，所以郊区的电影院开始兴起，而这些电影院都盖在购物中心，然后它都是多厅式的电影院，它希望提供更多的选择，消费者不是来这里只有一部电影可以看，你有七八部电影可以选择。
这种厅变多，荧幕变小一点，感觉上在台湾是到了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才像真善美啊，真的是才出现的这个。
但真正历史性的时刻是华纳威秀，华纳威秀在信义区落脚的那一刹那，才是替所有其他那个传统单厅式电影院，这就是
敲下了丧钟。
没错，对，我这个是要讲这句话。所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一般的多厅式电影院大概就是几十个座位，它就算有大厅，大概300-400个就很了不起了。所以反映在荧幕上，它一定相对的就会缩小了。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影剧特工队单元 Facebook 粉丝专页 Dr. Strange Note 译文笔记的版主夜郎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提到了1960年代，夜郎告诉我们，这个美国的郊区都市化多厅式的影城取代了市中心的单厅式的电影，所以这个影工就变多，但是荧幕变小。而后又还有发生过再变小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经历这十年来经历的事情哦。Netflix 从2016年开始自制节目，然后我们就开始所有人开始慢慢的转移到 Netflix 上看电影之后，开始创作者必须要考虑他的电影会被 观众在电视上看，而不是在电影上看。
嗯，
所以好莱坞的制片公司呢，跟创作者呢，只好被迫开始更使用更多的特写镜头，还有中景，
嗯，
然后减少使用那些在宽荧幕上很漂亮的
大远景。
对，
在 iPhone 上看不见，
他在 iPhone 上什么都看不到，就看到远远的有一条线，他根本看不出来这是沙虫或者是什么沙漠。
是，
而因此另外一个现象，其实这两年有很多人在讨论的是 Netflix 电影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它的对比度降低了，整个画面会变得灰灰的。为什么？
对比度，
他拍的时候他不敢让画面太暗，明暗之间的距离变小了。为什么？因为一样的，在 iPad 或 iPhone 上根本看不到细节，所以不能太黑，所以它普遍画面是偏亮，然后对比度变得很低。
嗯，
这也是影响了说故事的方法，因为当你选择在 iPad 上看电影，创作者只好配合你，
嗯哼，
改变他说故事的方式。
是，
而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波，
现在
正在经历的就是又变得更
变
大，又变大了，突然间又
变
大了。大概从两年前 COVID-19 开始降温以后。萤幕突然又变大，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提过的，观众现在非常渴求现场体验，所以他已经在家里看 Netflix 看腻了，所以他非常希望看到更大的萤幕，而这造成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现象哦。大家其实这半年来在新闻中看到非常多次了。拉斯维加斯盖了一个巨大的圆球的世界上最大的球体建筑，叫做 Sphere。
嗯哼 ，Sphere 就是球体嘛，
没错。它的
而且是米高梅是吧？
对对对，它是 MGM 参与投资的。然后它的萤幕尺寸，当然它不是投影哦，它是 LED 萤幕了。
嗯，
那它的萤幕尺寸呢，总共是556英尺×336英尺。换算成公尺的话，它是宽度是170公尺，
两个足球场啊，
没错，高度是102公尺，
一个足球场。
我为了今天来上节目，特别早上还非常无聊的，我算过，这不是747飞机放得进去，我连我们总统府都放得进去了，所以这是非常巨大的规格，这也显示了我们对。追求大的萤幕这件事已经来到了一个非常极限的地方了，所以去年我们看到 YouTube 在里面办了一个演唱会，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导演拍了一个有关大象的生态纪录片啊，其实也在这里面放映过
大象，那是很合适，因为它是一个大动物，
所以观众就会看到一个100公尺高的大象出现在他面前了。
嗯，那是不是来自地球的明信片？
没错，
Postcard from the Earth 啊，
没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萤幕追求更大，可是最终我们到底萤幕要变大还是变小？我觉得其实我们要讨论一个技术的转折点，整个全世界的电影转成数位放映大概是在2000几年之后转成数位放映。在数位放映之前呢，我的萤幕包含比例，包含我投放出去的尺寸，这件事呢其实影响很大，尤其是比例，它甚至在我拍摄的时候就会影响了，我就要决定我要用什么方法说故事。可是在数位放映之后，这些事完全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数位放映我爱怎么改就怎么改，我只要在投放的时候决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导演根本会在说故事的时候过程当中去改变投放的比例，这件事以前是个很特殊的案例，现在每年都有好几部电影会这样做，比如说布达佩斯大饭店，
是
他电影跨了好几个年代，而那个导演 Wes Anderson 他最后就决定说我要用三种不同的比例来说故事，
长宽比，
对，因为大家会对于4:3那种传统的比例就会觉得这是比较旧的年代，因为那是1910年代、1920年代说故事的方法，所以你的脑袋就很自然跟你告诉你说，哦，这是比较古早的时代。而后来萤幕变宽的时代，你就会觉得，哦，这是比较现代的故事。另外一个创作者更有名了，大家都知道 Christopher Nolan 从《黑暗骑士》以后，他每部电影都会用 IMAX 摄影机拍摄，当然不一定是全部。那后来现在已经几乎都是全部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常会在电影的故事过程当中改变画荧幕的比例，比如说会突然间往上下增加画面，比如说《沙丘》，比如说奥本海默，其实都有这类似的应用方式。那透过这种极端的比例去满足我这个桥段，我想要给观众一种特殊的沉浸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萤幕的比例、画面的规格已经变成一种说故事的工具了。
也就是说，导演会操控读者和观众他的这个心急感。比如说，我希望他现在入戏，
没错，
我甚至希望他在某些时候出戏，这些考量也都在他使用荧幕的这个长宽比这一件事情上。
对，他的自由度变高了，他说故事的自由度变高，他想要观众上下垂直看或往左右横看，他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引导他们。
嗯哼，好，可是大荧幕似乎仍然保有他自己原来的这个优势，是吧？这是一个特殊的优势。
我们想要试着做一个结论，我刚好拿我最近看过的两场演出 来做推论、哦
嗯、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哦、最近两厅院有一个 VR 的节目，是坂本龙一用 VR 的方式记录下一场他弹奏钢琴的音乐会、
嗯、
然后最近在两厅院演出、哦、在他必须戴上 MR 眼镜。那这个演出的有趣的地方在于，因为它是完全模拟真实，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1910年代20年代大家在讨论我到底要不要真人比例大小、嗯、而这个演出呢，坂本龙一的真人比例就在你面前，他就坐在那儿弹钢琴，
离你多远的感受，
这就是更有趣的地方、
嗯、
你可以移动，因为它是360度取景，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场地里面移动，你可以沿着钢琴围绕着它转，然后我甚至是坐在坂本龙一的脚边看完这整个节目，所以他达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你有没有拍拍他？
他有画一条线，不能超过。但正好在同一周呢，台湾有另外一部电影，是坂本龙一另外一个音乐会电影，叫 Opus。
嗯 ，Opus。
Opus 台湾还特别在国宾大戏院，西门国宾大戏院的荧幕大概高度是12公尺乘以22公尺哦，
嗯，
是非常巨大的，已经是非常巨大的荧幕哦。然后有趣的事情是，我们这几年一直觉得说，哎，传统的电影快要被淘汰了，因为它没有 VR 那样的自由度，然后没有那样的高科技的参与感。那天去看这个坂本龙一的音乐会电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很不一样的感觉是，当它是一个更巨大的荧幕，而且那个影厅是 Atmos 的全天域的音响，所以那个声音的来源是来自四面八方，所以你会真的觉得你在那个音乐会的现场、
嗯、
而且那个电影非常强调它的特殊录音，它把现场发生的一切细节的声音都保留下来，所以你不只是听到钢琴的声音，你可以听到它在擦汗，你可以听到它的屁股在钢琴椅上移动跟那个布的摩擦的声音、
哦，
他脚踩踏板的声音你都听得到，然后
呼吸呢，
呼吸声也听得到，所以我觉得他创造了另外一件事情，是电影的规格有他的优势，是他另外一种沉浸感，是他经过这100年的改进，他有非常高的科技的音响以及非常巨大的荧幕，创造了一种其实观众没有自由度，你被绑在这个椅子上，可是你却有一个巨大的沉浸感，被摄影机、被摄影师、被录音师带着真正进到这个音乐会里面。
等一下，你戴了眼镜？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在电影院。
那你怎么去体会你是在他身边的？
因为他整个摄影机不断的移动，他甚至有各种不可思议的角度去让你在坂本龙一的四面八方
哦
去观看他弹奏钢琴的模样，
嗯，
然后同时他的录音也是特别强调的是所有的细节都录进去了，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跟我们刚刚在 VR 里头其实你真的好像自由走动，可是你却没有这种很细致的体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仍然有它的优势，它是一个发展了100年的技术，
而且现在正在发展着更多元的这种规格，
没错，所以这个大荧幕其实有它自己的独特优势，不过它仍然有一个负面的问题哦，
嗯，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IMAX 或者是我们刚刚看到拉斯维加斯那个巨大的圆顶建筑，其实它正在改变这个电影媒介的一个本质哦，因为1910年代其实有一个针对电影的讨论是什么，他们说电影很了不起，为什么？它是一个民主化的媒介，因为任何人都能看，你不用住在纽约，你不用穿西装打领带，你不用买得起百老汇的票，然后抢得到票走进百老汇观看这些节目、
嗯、
你可以在你的小镇的电影院就可以体验，而且没有分高级的座位跟平民的座位，没有包厢，没有好的座位或不好的座位、
嗯、
而且每一张票都等值，所以它其实是最民主的媒介，可是 IMAX 正在扭曲这个事情，为什么、
嗯、
因为 IMAX 相对它是更贵的，而且它的影厅盖的 成本是更高的
啊，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 IMAX 继续增加，但它绝对不会增加到乡下地方也会有 IMAX， 所以 IMAX 变成了我们刚刚一开始看到那个文章，大家必须开好几个小时的车来到大都市里面，然后你必须花很努力的抢票你才抢得到票，所以它
抢票，我知道抢票失败的人一定很痛苦。
对，所以他颠覆了那个民主化的特质。然后更极端的例子，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剧院，他现在想要盖第二个、第三个，他的成本非常巨大，他每一个是好几亿美金的投资成本。而他最近刚好踢到铁板了，他在伦敦已经做好了规划，地也买了，结果被伦敦市政府否决了，因为我们不欢迎，觉得你会吵到别人，然后你会影响别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这样的体验将只会极端的限制在几个超级大都会，而因此它会变成
又变成了一个 M 型的，
没错，你得累积好几年的积蓄买一张机票去到拉斯维加斯，或者是它下一个好像要盖在杜拜。对，
盖在杜拜无所谓，我想非常合适，
所以它是一个极端的贵族的体验了。